哎，大家好，我是独子。这是一期番外特别节目，主题是艳男和艳女，其中也聊到了一些性骚扰相关的话题。做这期节目是因为几个月前我接收到了好朋友佳玉老师的邀请，参加了他的电台《一乐无穷宇宙电波》的节目录制。当时我们一共聊了两个话题，聊完之后我们决定做成两个电台的联动节目。这是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可能后续也会以联动节目的形式播放出来。你们现在听到的这期是联动节目的下半期，上半期请去一乐无穷宇宙电波收听，大写的1234的一，快乐的乐。最后跟各位托付一句，这期节目因为是手机录制的，所以音质可能会差一些，请各位多多担待，感谢大家捧场，让我们开始下半期的节目吧。
我觉得比较为难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就是发生这个事儿之后，我们自己到底要做些什么？其实我
大部分
我也遇到过，
什么都做不了。
我也想问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就是其实我本心来讲，我想狠狠打他一顿，或者想报警。
对，
但其实我确实不知道怎么能让自己说。
你能反应过来这个事情都已经很快了，因为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学生，他来我这边上课的时候，他说，有一次跟我交心是说，因为他在之前的那家机构上课的时候，单独上一对一，被那个男老师性骚扰，而且整个过程持续了4个小时。
他怎么？
他当时那个男老师一直坐在他旁边，然后这样，刚开始是这样摸他的头发，然后这样搂着他，女孩子，然后那个男老师这样摸他的大腿，然后就一直各种摸他身上的这些部位。他就傻在那个地方了，
第一次反应都是这样，
他就愣在那里了4个小时，然后他当时就甚至说想尝试站起来或者走出去，都不敢，就坐在那边，因为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一直以来给我教授知识的老师，我是很尊敬你的，但突然之间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就愣在那里了，然后当时跟我讲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慌张，然后我当时给他的安慰是说，不要因为你没有动而谴责自己，你没有反应过来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很多人在第一次接受到性骚扰的时候，甚至是在之后他不同形式的性骚扰的时候，他是识别不出来的，他只在之后会变得很难受，所以你不要听别人说你当时应该打他呀，你当时怎么不站起来呢，
对对，站说话
没有这个，没有这样的谴责，所以我说我现在真的很心疼你，然后我也很想给你一些安慰，但我觉得言语其实是很无力的，就是我只能说这个事情最终只能靠你自己的内心能够撑出来这一段，虽然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足够强大到把这个撑出来这一段，但是我知道你这个事情是很让人心疼的，且你不要因为对方的过错来责备自己，这就是我能说的全部了，我没有办法再说别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下次你再碰他你就应该干嘛干嘛，我说不出来这些东西。
对，其实网上这么很多啊，就像那个时候南京有一个新闻很火一段时间，就是一个男的就在外面走，然后他就要被一个另外一个同性患者给做了，然后他就报了警，然后报警底下评论让我大吃一惊，就是只要男的半夜三更不回家出来走路，只要男的穿着白色 T 恤衫吸引别人，你就觉得他想吐槽你或者想讲你，他可以用任何借口，
就是谴责受害者，
对，谴责受害者，他觉得错觉是你受害者，不应该是那个，他才反向，大多数键盘侠就是这样没有道德，对，所以不用在意这些。
对，所以就是
我每次我以前跟他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讲，是不是因为你穿的太骚啊，
真的很难过，
受害者有罪论，
对，就是受害者有罪论，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我有什么错，我怎么了，对不对，
我是骚而已，
对啊，我为什么骚，为什么骚，为什么最后变成是我的原因，
对
啊，
是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讲，有时候慌张是正常的反应，害怕也是正常的反应，你想要这件事解决方案，其实我们再推一百步想真的解决，我喊了警察什么也最多是个调解，
对，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没有办法，
对，
你看我在职场当中受到性骚扰，第一次也是在那边，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做业务，然后呢当时是在一群全都是40-50岁老大哥的饭局上面，只有我一个女生，而且那个时候我大学刚毕业不久，20多岁，等到我们全部饭局结束人在往外走的时候，从二楼包间陆续往楼下走，然后当时我就跟那个电厂的财务，我们两个单独一前一后走，然后这个时候他前面正好人也下去了，后面的人又没来，就相当于说这个空隙的小空间当中只有我们俩，他就很自然而然过来搭上了我的肩膀，那我就很难受，我就这样就是用手这样去挣脱他，然后他也顺其自然就从我后背把这手拿下来了，然后顺便捏了一把我的屁股，然后这个时候我能怎么办，我只能赶快就跑走，因为他是这个电厂的财务，他负责我之后的回款，我之后的几百万要从他的账户上面划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不能跑出去说你们这个老流氓现 敢做那样的事情，我只能当时马上打车就回到了我的酒店，而且他那个时候还搂着他的好兄弟说，我们要去上 KTV， 你不能走。
对，如果是现在的你，你会怎么处理？
如果是现在，没有如果，这个东西做不了假设。
就用你现在的认知再发现，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说实话，我没有办法想象，因为
有可能他还是像当时一样愣在原地。
对。因为我没有办法把我自己带入到说在这个场景我理智来看我应该做什么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大脑就是一片空白。
对，我是觉得就我们既然谈性骚扰啊，就很多人他可能遇到同样的事儿，
嗯，
就是我是觉得今天有没有可能就是能够谈论出一些让大家心里舒服一点，或者让大家尽可能避免这种
好方法，
有一些
有
相对有用的东西。
我可以教给大家，
嗯，
就是好好努力的学习，然后提升自己，然后去外企会相对好。
离开这种环境是吗？
对，哎，我跟你说，为什么中国的职场存在很多性骚扰的问题，是因为你这个职场环境是不对的。有一部分外，我不是说所有的外企都好啊，有一部分的外企，它因为它很正规，它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去监察性骚扰。如果你在职场当中遇到了性骚扰，你甚至不需要留任何的证据，你直接发一封邮件，然后给总部。就这个部门就会来调查，基本上骚扰你的这个人就会面临调查，甚至转岗，甚至辞退。因为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因为我老婆原来是外企的，他们说，他们那个外企好像还是世界五百强，然后他们特别看重这个东西。
你要这样说，我觉得反正以前我也带过一个外企，是五百强，还是个德国企业
啊，
但我就遇到了外国人，就是对基层的一些人就是不好的东西，对，也是有，但是。如果你想可能是在职能岗位他可以再去反映，但实际上在基层的人是没办法去反映这个事情的，
就是他至少有个反应，就是他有的外企他是有反应渠道的。
对，但是
像
很多
普通的中小企业或者民族企业他是没有这个反应渠道，甚至他会默认并且
对他默认他这个部门
默认这个东西是对的。然后我之前听那个李梦洁那一期，
嗯，
就是会说教杭州会说教的主理人，他们也有一个播客李梦洁会说教，他们有一期专门讲这个女性在职场遭受的性骚扰，很多是公司行为去鼓励的。
对，
比如说他说里面有一个例子啊，就是大厂，
嗯，
大厂的女生，互联网大厂，
嗯，
刚刚分配到这个小组的女生第一次见面，十几个人围在一起要做破冰环节，
嗯，
两个女生剩下全是男的，好，轮到这个女生破冰了，
嗯，
她走到这个人群的圈子当中，一个小领导就问你上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
哇，这个上新闻了。
对，就是那他说后事后解释说，这是我们的一个职场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你如果把最不堪或者最隐私的事情暴露在同事面前，那么我们就会最快的速度坦诚相见，然后就会增加工作的效率。我心想去你妈的工作效率，工作又不是所有的东西，而且你这个明显就是这个就是性骚扰，
对吧？
啊，就是啊。然后如果一个公司，而且它是很好的公司，
嗯，
觉得这个是个正常的话，难道公司自己没有问题吗？肯定有的呀。
嗯，而且就是很多性骚扰的环境，包括说像事后的问责，就是说很多细节，
嗯，
它有点类似于像二次性骚扰。
对
的。你看像我现在正在上班的这个环境，其实它本身已经是相对来讲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好沟通的一个环境了。
嗯，
在我的组里面有一个女同事，她当时上课的时候是一个一对二的课程，在一个教室里面两个男孩子，
嗯，
其中一个男生突然之间上课开始撸管。
哇哦，
性侵。
然后另外一个男生就是也是无意间瞟到，因为他是同一张长桌，他俩是并排坐的，然后这个女老师是在前面站着讲课，然后当时那个女老师一瞥就突然间感觉说好像有点不对劲，然后旁边那个男生呢很显然也是感受到，他立刻就把口罩给戴起来了，但是那个女老师的第一反应是我也不敢干嘛，我总不能说你把这个小玩意收起来，万一以后摇尾了他还成为人家男孩子性命，他还有这样的担忧，他不敢，他什么都不敢，就静静的等着这些结束，然后这个男生到快结束的时候自己跑去卫生间把他解决掉了。
这个我觉得会不会算犯罪啊？这个对
不
对？猥亵，
然后
这个女老师她是以吐槽的心态来跟我讲这个事情，
嗯，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有点严重程度上升了，
嗯，
我就直接跟我的领导汇报了，
嗯，
说了这个事情，
嗯，
我不想强调，但是这个领导的性别确实是个男性，
嗯，
他的第一反应是我好想笑呀，
嗯，
他说这个事情好搞笑呀，嗯，第二反应是这个事情太荒谬太离谱了，会不会是他看错了。
我觉得你刚才复述了一下我们在场的三个表情都很凝重了， 怎么会有人觉得想笑？正常人不会想笑。
第三个他的问题是，会不会是他那个附近的敏感部位长了一个小疙瘩，他在挠？
这就有点鬼扯了。
然后我当时我就说，我口不择言，我当时有点急了，我说我很希望这个事情在你的课堂上发生过一次，并且他是对着你。然后他给我的反应是 fuck you。然后他作为我的领导要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要去问这个当事的女老师，他问的问题是，你确认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吗？以及你怎么能确认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呢？然后他又说，他会不会是在挠这个小疙瘩？给他问到后来都已经无语了，这个女老师说，好，就算我没有性常识，但是谁挠小疙瘩是这么挠？于是他接下来跟的问题是，那他大概挠了多长时间？每一个问题我觉得都是第二次性骚扰，
每个问题都没有关系。
对。
然后最后他解决的方案是给这个女老师安慰说，应该不是冲你。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就是你的领导不专业，就作为领导不称职。
然后我已经懒得跟他纠缠原因的问题了，我说我现在只关心这个问题怎么杜绝，我说我希望你把这个男生要么开除掉，要么你转到别人的班级里面去，我不希望他再出现在这个女老师的课堂上面。但是依然后面他还在出现上课。那么我问他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呢，他说不好取证，如果下次再有类似的情况一旦开始发生了，我特意把他所有的课的教室安排在了我的旁边，就是那个男领导说的特意安排在我的旁边，如果一旦这种情况再发生了，你马上敲门告诉我。我想问你们觉得这是个正确的解决方案吗？
那肯定不是。
对啊，这男领导本身就有问题啊。
对，肯定不是。
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说的是，如果这件事情再发生，那为什么要再发生？
这次他也没解决，下次其实说实话他的预防方式也不是什么东西，
就是他没有任何的措施。
是的，
他也没有做任何的处理。
对
啊，那就没有解决。
他这种就属于中国一个另外一个传统的糟粕，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就是刚才阿丹说我们在面临性骚扰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呢、
哎、
这就是大多数的情况
没
有。
这是刚才阿丹说的，我们要把它更激化还是更隐忍。
嗯，
好吧，这两个事儿
，这个事儿
不能忍，这个事儿
是要找到方案，
对，不能忍，
对吧？所以为什么他会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就像阿丹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如果可以取证的话，我们是可以报警的。怎么取证？
怎么报警？
怎么报警？
嗯，
卡在这个难度上了，对吧？
我觉得这个事情里面做的最错的呢，就是你的那个所谓男领导，
不，肯定是那个撸管的学生。
我已经把这个学生排除在那个事件以外。
我赞成独自，
就
因为他需要建立一套制度保护大家。
对，
因为这样的人随时可能有，但是他作为你们的领导，他要预防这个事。
对对对，
他恶劣的其实是他。
对，今天是在台下撸管，明天可能是在台下拿个刀然后捅老师，然后其实就像他讲的都是犯罪，都是犯罪，
但是
作为领导没有任何的处理方法，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可接受，
对吧？那我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因为他也没有解决办法。
对。
就像我们四个现在坐在这儿说，企图通过讨论的方式，有没有一个让他稍微缓解一点，或者之后能稍微舒适一点方式，我们也没有办法。
独子老师其实刚刚讲了一个方案，就是尽可能让自己变强，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这个我觉得我想
从某一个角度是，对，从某个角度是。
就比如说你做业务的时候，如果你是不强势的单位，你企图跟别人合作，那你可能会面对别人各种无理的要求。但你如果是一个强势单位，相对就这个事儿会少很多。
阿丹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呢，甚至是有一点悲壮。
嗯，
就是这个世界从目前的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办法帮你的情况下，那你只能自己当自己的拯救者。这个是有一点悲壮成分在的，但我们并不觉得这样是完全正确的，
对，
但是是可行的，是某种程度上可行的。
就我刚才说的这个环境跟女性的问题而言，
他
可行的。
他说的这个变强啊，不一定是说赚多少钱到哪个岗位。
他可行的点，是不是我们这些女老师脱离我现在这个机构所在的环境？
不是，
我是觉得在教育机构这个环境当中，他已经是一个单纯的。先听我把话讲完。他是单纯的授课跟被授课之间的关系了。我们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我甚至觉得可能不会有比他更纯粹的一个环境了。那么我们还要逃到哪里去？
不，比如说
你所以 先听我一句话，我一句话，我可能只是强到站起来刷那个学生一巴掌，
嗯，
也算是变强，
嗯，
就不是那样呆呆的看着你打完飞机，然后我去，然后领导那边，然后领导对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可能会强到刷领导一巴掌，
嗯，
这也算是变强，哪怕不刷领导，刷学生也可以。这个不是说让你改变你的职业或者改变你的公司。
那我能再说一句话吗？
你说。
回到刚才的问题上，人在面临性骚扰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愣住。
嗯，对，他可以强到不愣住。
好，所以就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那些愣住的是因为他不够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
其实是心理建设上。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
我要单独把这段夹出来冲死你们。
哦，不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说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可能第一次愣住呢，是因为他哦，这不是性骚扰，这个会不会是我的错？你像他刚才讲，老师也在自我反思，哎呀，会不会我看错或者之类的？但如果说他经历过就是类似的教育啊，或者这个老师的这个，就像你已经意识到了这是性骚扰，就是你明显就比这个老师强一点。就你家玉明显就跟他的领导说，那我现在要求你这个学生不要在这个，你甚至给了一个措施，但这个措施没有实施，那你从性骚扰的角度来说就比这个老师强了一点，我希望他至少强到你这样，就知道哦这是错
的。哦，我再讲一个不太合适的例子，就是你看就是职场啊，这个可能有男女偏向，大多数可能是大家觉得职场是一个男性社会，就是说得上话的大多数是男生，
客观上现在就是这样。
但是少数混出就是能够跻身上游的女生，
嗯，
大多数其实是能够游刃有余处理这种复杂男性关系的。不管他用什么办法，他大多数能上来都是因为他能够处理这种关系处理得很好。第二个就是他在处理的相对比较好的情况下，他内心能够保持愉快。
就是处理职场男女关系也是处理职场。
这个
复杂关系的一个环节，一个环节。
你像比如说这个我举例子可能会被剪掉，就比如说你同样男生上个掏弟弟出来，对不对？你们小女生会觉得说，哎呀你猥亵我什么什么，但是你要知道有的人他可能说，哎呀这么小掏出来干嘛，放进去吧，这个事儿对他讲不是事儿。
你刚才还有碰到我
职场性骚扰，对吧？可能这个事儿对他讲就不是个事儿，他自己就把自己这个事儿化解掉。当然我这个例子可能举的不恰当啊。
对，就是
我就刚才讲，就是刚才讲第一次大多数其实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东西的不了解不清楚，
对对对对对，
才会产生那些慌乱或者是愣住，
嗯，
如果我真的知道这件事是这样的，那我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有反应，
对，
就会给出来。就像现在如果有个人再当我面这样子，我就会直接把他滚或者是什么。
哎，
但是
说到这个，现在很多小朋友的性教育已经挺靠前的，现在有很多那种性教育的绘本啊，我们从小孩三岁左右就开始跟他，刚开始觉得哎呦男生跟女生不一样，幼儿园啊家长就开始有那种性教育绘本，现在很多小朋友的性意识还挺强的，
对，
就是你是怎么来的啊，我是我爸爸跟妈妈做爱来的。
你
也
听完了一期节目，对不对？
你听完了一期节目，然后现在真的有
第三期节目，
因为
那
个绘本我也看到，就是说如果有小叔叔说要触碰你，
啊，跟他说那期节目我还看，对，真的有，
对，跟他说不。但我们很多时候是一种不知道的人，是第一次遇到，不了解，不清楚，还在产生质疑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种小朋友就比我小时候要强很多。
对，所以说我们不要在第一次我们愣住或怎么，只要第二次发生的时候，我们能说不或说滚，就跟他这件事能在一个中间截止就行。
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已经看到希望了。第一个就是说自己要变强，
嗯，
第二个就是从全社会开始，
环境方面要
改
善，改
善整个环境，就是小朋友从小就觉得这个事儿不对，很恶心。让这个土壤越来越好，这种事儿越来越少。
其实如果说就算是男生第二次，只要那个老师能说你不要这样了好不好，男生也不会有下一次，这件事可能就结束了。对，
现在像性骚扰它是属于比较极端的问题嘛，对吧，
嗯，
像生活当中它可能有一些言语上的小的冲撞，就是那种一句话的事儿，你就觉得你要小题大做的话是不是有点太作了，
嗯，
但是你要是，
哦，是这样的，有一个观点就是你现在还不够小题大做，
嗯，
就之前我跟我同学讨论现在的就所谓的网络的那种极端女权，
嗯，
有一个观点是这样的，他说如果不是我们极端女权在网上就是这么极端的发生的话，那普通的女性又怎么会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呢？就是说法乎其上取其中，很多人就是说我们，哎，太极端了怎么样，好，太极端了做不到， 那我至少为大家争取到了终端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感激在网上一直在不停发声的，即使有些极端的那些人的感受。
对，
因为上一个提出这个观点后，我知道有一项提出来这个观点是鲁迅，
嗯，
他说中国人的特性就是这样的，你想拆窗，你跟他说你想拆窗，你会受到一大片反对的声音。你直接告诉他我要拆房子，
嗯，
那大家提出来折中方案说，哎呀，我也不要拆了，不要拆了，
拆
个窗
也是可以的，
就这样吧。
退而求其次嘛。
对
对，
那我们给大家，
我想中国人大抵是喜欢折中。
那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方案是什么呢？就是给对于刚刚那个方法，
勇于抗争，
对，勇敢的去说话。所以刚才我觉得说所谓的不够小题大做这个事情，其实如果说大家觉得所谓的田园男权跟田园女权大家说话都特别难听，那就难听到底，
嗯，
难听到有一天大家觉得他们自发的想不这么说话了，或者没有这样说话的必要了，
嗯，
那可能这个环境，
但是我们讲难听没有底这么一说，
没有人
只有更恶。
哦，我告诉你还有别的方法，
嗯，
还有别的方法，就比如说最近网上特别火的模仿油腻男青年，
哦，消解他的那个，
消解他痛苦，
嗯，
然后有一个评论我看特别有意思，就像哈利波特里面那个恐惧怪，
嗯，
然后从衣柜里面出来那堂课就是那个黑魔，是黑魔法防御术嘛，就是
对
啊，然后就去用一个咒语去让这个怪物
变得可爱，
变得可爱，就是你要去笑，
嗯，
你要用笑才能击败你内心最真的恐惧。就很多你看那些模仿油腻男的，我看着都觉得很不适，真的很不适，因为我在想会不会我胖了以后肚子这么大，然后我也那么油腻，但是大家一看啊，哈哈 哈这个男的好猥琐，这个男是女的模仿的男的，
嗯，
好猥琐，哈哈哈，就把他消解掉了。然后像我这样的男的就会开始警惕，哦，我不要变得这么
油腻。但是你这个观点，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喷你，就是其实你是在，
是你有什么观点都会被喷，
变相跟这个事儿和解。其实是在变相和解，
不是和解，是一种。
如果是女权的话，她就应该是跟油腻男战斗到底，再化解油腻。
战斗的方式有很多种。
对
呀，
啊，这就是一种，
就是，
让你识别出来，啊。
就包括我们单口喜剧，我把一些就是男性不尊重女性的例子放在舞台上讲。
嗯。
然后我记得我有一个段子是讲那个，读研究生期间的导师性骚扰。我当时没有直接讲导师性骚扰我，我是看网上的，比如说有一些小黄文啊，导师把我推倒在床上，他的手在我的身上滑来滑去。但是这个故事，我只是把他套了一个壳子，他内心是我第一次去导师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个导师是男的，所以我用这个方式去消解，然后把这件事情拿到大众的面前。
嗯，
关注本身也是一种力量，你可以跟他站在对立面，你可以嘲笑他，但同时你也可以关注他，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嗯，
啊，就是
我是觉得，当事人自己一定要把内心给卡过，不要让自己很难受。
对，
这一点非常
保护自己，保护自己。
对，就是也要识别出来一些不合理的东西。我刚才说一些生活当中小的，我记得有一次晚上朋友找我出去喝酒，然后我当时就是，甚至我穿的那一套是我日常当中上班的时候会穿的一身套装，然后他就问说，你是为了我们特意打扮成这样吗？没必要，我不配。我想说，你这句话虽然好像是看似在自我贬低，但好像意思是说我穿衣服打扮是为了取悦你，但我想说真的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我爱穿什么穿什么，关你
就取悦他妈的没脑子。你这喝了多少说这种话，
哎，所以面对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自己去
对
消解。你也不能说因为这个话出来，
对他，对，不能。但是如果说我说，如果佳玉那个时候你说，就像当时我说黑木耳那个女生跟我说的一样，如果佳玉那个时候说你这样对我就很认真，你这样对我是不尊重的，希望你不要对我这么说。如果那个男的识趣的话，
嗯，
他就知道错了。
好，
嗯。
行，所以那最后我们基本上今天也有一些激烈讨论，虽然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
但
是
还是有一些有效的，
但是关注本身也是一种力量，
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对，
那最后我们收尾的话，每个人对男权或女权，你们选择自己选择吧，或者说对两派在一起说一句话，
说一句话。
嗯
嗯，我第一个说吧，
你说吧，或者你让
没事，我最后
没事，我第一个说，我第一个说，我觉得就是要自我强大。
嗯
嗯。
自我强大起来，
对
啊，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你还是女生，要自我强大起来，
内心也要足够强大，它也是一种强大。
对，
嗯，好，那丹丹，
男权也好，女权也好，我觉得让自己不要那么难受，让自己开心一点吧，我觉得就是。
嗯，好，
我喜欢男权妈妈。
这个节目可以这样吗？哎，早上我一开始就这样的呀，什么玩意儿？
我们不是一个正常的节目，
可以这样的。
我送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送给所有男权跟女权的人士啊，
哎，
打起来，打起来啊！你们就抱着把房子拆掉的态度好吗？打起来，朋友们，我最喜欢看热闹了。好。
好
谢谢大家的帮忙，谢谢。